实在很感谢主能够看到你们在这么好的场地聚会，而且今天感觉上好像比我以往来的人数都多，是不是？都很多啊，好像。
差不多。
啊，是吗？我觉得青少年好像。
哦，青少年现在放假了。
放假了哦，都回来，真是感谢主。啊，这里有一个很好处，就是很舒服，所以等一下会睡着。也祝你们住的能够睡的话，睡得很安息也可以，啊，很开心。不过能够尽量不要打呼，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要一起来从主的话里面来思想，主要告诉我们，在提摩太书前后书里面，我们有很多宝贵的教训。今年因为我在我自己本地的教会的时候，我从年初到现在到六月，我还没有写完提摩太后书，我从提摩太前书一章一章的按着次序讲。那么当然是中间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啊，比如说复活节啊、母亲节啊，那么还有别的讲员，那我就漏掉。不过现在提摩太前书跟后书也差不多讲了快要十讲啊。那可是我最近在准备最后一讲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篇信息呢，你们并不太需要前面很多的背景。那这一篇信息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段，而且又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这一章来看神对于一个传道人的心意。那么你说我不是传道人呢、啊、你说我是在职工作，我是家庭主妇啊，哦，不要这样想。当圣经里面讲，依照圣经的观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向别人传福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为着福音来侍奉神的人。所以当保罗写这一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虽然是很年轻，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这样，这一卷书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里面，圣经新约有多少卷书啊？你们告诉我，新约有多少卷书信？记得吗？27嘛，27。保罗一个人他写的书信，如果把希伯来书也算是他写的话，因为那个作者很清楚，你们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说保罗大概他的书信占了新约书信的多少，有多少卷他写的？
16
多了一点，13卷书信，差不多一半。换句话说，保罗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徒，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传道也差不多有30年，他从一个完全不认识耶稣，或者他抵挡耶稣逼迫门徒的人，他被神光照得救了以后，他就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因为保罗他实在是神预备了他，他是一个，他自己称自己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换句话说，他是真的是很敬虔的读旧约的律法，所以他不能够相信，他一开始的时候相信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那个木匠的儿子，他竟然说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对于耶稣的门徒们要传耶稣这个道，他逼迫他们，把他们抓到监里。可是神要用这一个人，所以当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使得他眼睛瞎了，后来他又悔改，神引导他，以后他成为主的工人，主的使徒。那么他在他传道30多年，在各地有3次的传道旅程，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到了最后晚年，他写了提摩太前后书。圣经里面一般的学者称这几卷书，包括提多书，说这叫做教牧书信。 就是一个老传道人对着一个年轻的胆怯的传道人的一个劝诫、劝勉、鼓励、肯定、教导。可是我们真的读圣经，我发现这三节书你不要叫他教父书信，这样讲不太好。虽然他是讲的是牧会的关系，你怎么牧养教会，可是他实在的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你要学习服侍，师弟兄要学习服侍，两弟兄要学习服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些书卷里面，我们来看一个服侍的人应该对传道、对传福音、对教会的治理、对同工的关系、对年长的、对年幼的、对妇女、对兄弟弟兄们，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态度。所以这卷书是，这两卷书是非常宝贵的。那么提摩太前书写的时机是在保罗他有一次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起了暴动，因为他太有能力了，他在那里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他挡住了那个地方的人的生意，因为很多的人都来信主了，所以有一些做偶像生意的，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好像漏掉了一段，等一下慢慢我们再补上来。有一家做铜匠亚历山大的时候，他是专门卖这些店里面的生意的，因着他引导当地很多人信主，所以这些人就逼迫他、气愤他，引起了整个城市的暴动。所以他那个时候第一次被抓了，抓到监牢里，送去罗马，要把他审判。那么他到了在路上第一次下了监，关了一阵子以后，还要再审，所以再审他们查不出他有什么太大的罪的，就暂时把他放了。所以他在放的那个期间，他写了提摩太前书。他写提摩太是他在传福音的路上面所碰到的一个年轻人，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那照这样理来讲，这个年轻人他不是纯种的、纯粹的犹太人，可是他的母亲跟外祖母从小就叫他读圣经，就把救恩的道给他，因此提摩太他信了主，而且他很敬虔的服侍主，可是他的天性很胆怯、很软弱，所以他要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最早去勉励他。提摩太前书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保罗告诉他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你们不一定要翻的哈，他是说我现在就要往别的地方去，可是我可能你们答得出来，那么我还不是在这里，不是这个，先不要看这个，我现在讲的是提摩太前书，我以为这么快那你就那保罗是说我巴不得赶快到你那里去，可是因为我有很多事情缠身，我怕我去不了，因此呢我要赶快告诉你，嘱咐你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告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你在神的家里面你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里面讲了很多对于男人，他说我愿意男人没有愤怒无争论，常常举起祷告的手来祷告，换句话说他就知道我们弟兄们常常就喜欢argue， 喜欢争论，而且有时候脾气不好，不常祷告。所以他说我希望弟兄们祷告，你要教导教会的弟兄们要控制你的血气，你要常常进行来到神面。那妇女呢，他说我希望所有的姐妹们，你们不要太注重的外面的编头发、戴首饰啊、穿美衣啊，还要不要严加去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去前台。所以他说真的，他告诉整个教会的人，你们对年长人你要劝他像父亲一样。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看年长，我现在也是年长，有时候年轻人很烦我们啊，觉得你们脑筋古板或者什么什么的，那讲话或者啰里啰嗦、一句在理。他说你要劝年长，劝你要劝老年妇女，你要劝弟兄，你要劝年轻的妇女像你的姐妹一样， 那所以他教导提摩太在前书里面说，我们在教会中要怎么做事情，怎么处理人际关系，怎么照顾孤儿寡妇。可是后来他又被关了，保罗被关了，关到监狱里面，他这一下子是出不来了。他已经被关了，在主后差不多65年左右的时候，保罗已经到了什么？他生命的最后一段阶段。他在最后的时候写了提摩太后书，再去给提摩太。这时候后书的重点就不一样了，后书的重点就不再提说你要怎么做，因为要讲的前书都讲。后书的重点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传道的人，我们做服侍神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说，在神的家里面，在大户人家里面，有很多的金器银器瓦器。对，我们现在不要说大户，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家里也有很多的器皿。那他说有作为贵重的器皿，有作为卑贱的器皿。那我们可能就在想，哦，什么叫贵重的器皿？这个金盘子，如果有个水晶碗摆在那，这个叫做贵重的器皿。如果有一个平常我们使用的一个比较不是那么高级的一个碗筷，我们说这个是卑贱的。不是，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虽然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若自洁，人若愿意自己洁净自己，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要。合乎主要叫顺手，神用的很顺，神喜欢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在公司做事做了，最后我15年离开的时候，我第10年的时候，我在同一个公司做了10年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的送我的一个礼物，是一个叫做纽约有一家店叫做 Tiffany。你们知道 Tiffany 那个钟表店、首饰店，我们是不懂这些的，不去买这些的，不懂。送了我一个钟，一个钟，座钟摆的一个方形的，金的，然后里面很漂亮。我只是觉得做的蛮好的，人家跟我讲这个很贵哦，这个很贵哦。可是回来摆在那里，我觉得我家不需要，那个字太小，我挂一个那个。在以前他们买了4块9毛9还是5块9毛9的钟，挂在我家的墙上挂了20年，好用，这个钟好用，合乎用。我不在乎它贵，它如果不合我用的话，你再是金的什么，我嫌麻烦。然后后来15年的时候，他们送了我一个水晶碗，我这个都不懂为什么玻璃碗，这么厚的玻璃，拿出去说是水晶的，他们说水晶的啊。好了，那这个碗做什么呀？装汤呢也不行，舍不得。你吃饭吗？装西瓜吗？也舍不得。你看人家打破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碗呢，就后来就摆在钢琴上，做什么用呢？就要就变成啊，这个那个碗差不多有这么大，就觉得好像真的，如果一个事情要常常这个主人很喜欢用的话。这个器皿就有这样。所以保罗就是告诉提摩太后书晚年的时候，他就劝他，你要做，我们要做一个做神的工人，要做一个洁净的人，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能够让神来使用。那么他到了最后写第4章，他所有的劝勉完的时候，今天来到了第10章，他对这个年轻的同工他讲的3段，我把它分成3段啊，我们今天来一起来看，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警惕。首先我们看1节到5节，1节到5节我们刚刚读过了。你看他到最后跟他讲那么多劝勉的时候，他一开始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儿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要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啰嗦不啰嗦啊？你说保罗虽然有很多的时候讲嘱咐，他就说，哎，提摩太，我告诉你啊，你好好听啊。我们一发现整个前书道路，他一再的用说，我要嘱咐你，我要告诉你，你要将我的教训去告诉别人，或者你要怎么样。可是他到了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这么慎重的，我在神的面前，这个神呢，就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 哇，加强这个元气，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要清楚的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是凭着他将来要显现和他的国度，我要告诉你要注意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呢？不同于一般呢？接下来我们告诉他，他怎么说？第二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
勿要人道，
无论
得时不
得
时，总要遵行，
并用
百般的忍耐，博扬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
好，我现在请问弟兄姊妹，你看，他告诉他们一定要传道，可是接下来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这边来，第二节尤其第二节的时候，他讲到了你传道要什么时候传？你告诉我什么时候的？他怎么说？无论得死不得死，要怎么样传？
捐献
人啊，
捐献人来。
你要注意，人碰到一些难处了，他说总要专心，对不对？还有并用什么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忍耐。所以他说各种忍耐啊，传道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种忍耐，传道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种不同的情况，有人是抵挡你的。有人是讥笑你的，那可是还有人是不懂的，对不对？他真的想要学，可是讲来讲去他就是不开窍，可是他又是愿意学，所以你就用各种不同的忍耐。你看我们跟小朋友传福音，跟小朋友讲，我们就要用他懂的话讲，对不对？我们对一个受苦的人，我们对他传福音人碰到难处，碰到癌症的，看到上家里死的人了、啊，实在很绝望了、啊。你要用百般的忍耐、啊，你要体会人的感觉。传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那传什么内容呢？那个内容要怎么样呢？他说什么？各样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可以责备人的，可以警戒人的，可以劝勉人的。所以神的话里面，你一定要传福音。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什么时候怎么传，你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时机，保罗都讲。为什么要用百般的忍耐？你看到他说第三节跟第四节，因为什么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这些人是有人要听到，可是他要听的是，他说耳朵发痒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听到我说我抠耳朵，不是，他有人耳朵发痒，他总要听一些新奇的道理。有人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或者美国人也有说耳朵听到都发茧，对吧？长茧了，你老是讲，每次在这个教堂来听到说就是讲罪呀、啊，讲到耶稣是我的救主啊，我听到我耳朵都长茧了，我不要听，那我要听什么呢？人喜欢听些什么东西呢？啊，我喜欢听积极的人生观，我喜欢听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发财，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做大企业家，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保健，保我们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不是说不对，不是说不对，可是我们到一个末世的人，他要听，他不想说。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我不讲他名字，他的传道的地方，他的教会是买了体育场、打球的足球场的这种地方来传福音的。他出了好几本书，非常的受欢迎，上电视有他的专门的频道，专门要讲积极的人生观。这个我说过正面的，这个没有错。可是后来当电台的人家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觉得今天教会，像你的教会有这么兴旺，这么多人来，你觉得今天的教会里面为什么有很多的教会人不愿意去了？你能够跟我们提醒一下吗？结果这个传道人他说，今天教会最大的失败，不能吸引人，就是我们千篇一律的要告诉人说你有罪，你必须要悔改， 他说今天的人没有时间，没有心情要听这些，不要老是讲罪，讲罪讲了几千年了。他说我们要想光明的人生，心想事成。你要怎么想？你今天开车经过一个豪宅，你就告诉你太太说，看了、啊、神要把这样的产业赐给我们，我们就祷告，就努力工作。哎，果然三年以后，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豪宅。你看，这叫做心灵的力量，我们要说。所以他说，我的讲道能够吸引很多人向上、往上。我们不应该清楚，基督教最大的失败就是一直讲那些老掉牙的什么救恩不救恩。我们今天不要讲到，我们今天就要得到今天生活上面的印证。所以弟兄姊妹，人到了今天的时候厌烦听这些人，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我喜欢到处去找听一些合我心意的。而且到后来他说有就不得言，不喜欢听这样到偏向荒谬的言语。提摩太啊，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可之分。这是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他已经要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结束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看，你刚刚如果你知道他马上要结束，这是他最后一口气，最后的一段可能只剩下几个月了。他里面的负担，他告诉他亲爱的真的儿子，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啊，你务要传道，我在神面前要嘱咐你，无论得子不得子，你一定要传道，要传福音，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托付嘱咐。而且你这个传福音，你要知道，你心里要知道，这个末世的时候人会抵挡你，人会瞧不起你，唾弃你，你要用，你仍然要用百般的忍耐，将各样的教训，并要总要专心，各样的人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这个教训还不是我们用一些讲一些我们的学问，因为我们发现，我去查的时候，你们如果自己熟悉你圣经很快翻的话，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六节那里的时候，当保罗告诉说你是从小学习明白圣经，你要知道这个圣经是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因为这个圣经呢它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是看一下吧，好吧，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第十五节、十六节，提摩太前书。I'm sorry， 提摩太后书就在刚刚的这个第四章的前面，他才讲的第三章的十五、十六节。翻到了，很快哈，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圣经从这个圣经开始。来，这圣经能使你找到没有？
你是在第三章。
是后书还是前书？
前书管他后，那是我又错了。OK， 我这个打的提摩太前书，那就是提摩太前书。我记得我前面是没有错，我前面讲的前书。OK，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我们看第不对啊，提摩太后书，我看看啊。提摩太后书刚刚的第三章，对，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五节嘛，并且往这里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人归正，交往的学习都是有益的。好，那你看圣经都是，他说教训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你如果比较圣经，他说你要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这就是这里讲督责教警戒人，他这里说教导人学习，对，使人归正，使人归正警戒人 劝勉人，教导人学义。所以你看见保罗的意思就是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传道，可是你传道的内容必须是照着圣经的真理来传道。那么今天我刚才讲的，今天好多的越来越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人，他们传福音不是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讲，这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他写了列举了有七样，他说讲台上有七样致命的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程序单上的话，我们来看，我列在这个大纲里面，他就说讲台上有七样致命的罪。我们程序单都翻到了，你来读一下好吧。这个后面我们看到第一点是什么，他在找到了吗？第一个我们读中文就好了。第一个是什么？
全讲
基督却没有十字架。我们讲一下，你稍微思想一下，我们要不要一样要我们读完了整体思想。来，第二个呢，
全讲
救
恩
却不讲成圣。第三个，
全讲节制
却不讲做门徒。第四个，全讲领受爱却不讲委身
主权。
来，
全讲
传兴盛繁荣却不讲
目的地，
来传讲主却不讲责任，传讲不信却不讲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里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传讲基督，我们告诉人这些真理，真的是真理。我们可是这些真理跟刚刚说传讲救恩、传讲基督、传讲觉知，我们告诉人什么？你为什么需要基督？明白我有罪，可是我们只讲了这，把人带进来以后，我们不教导他继续怎么做门徒，继续怎么样从生活中要圣洁，继续怎么样要牺牲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所以今天讲台里面很多的讲台，把人带进门，可是不带人走这个路。所以今天为什么好多的教会里面，真的包括我自己不是教会，我发现人本来就是很多人有了难处来到教会的，问题解决了就走，是不是？这很多的人的带着各种不同目的。我们如果不是把这条道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他要做门徒，他要必须把他的主权、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不是只讲兴盛，不是老是讲正面的，我们这样子可以事业兴盛，可以身体健康，不是只讲这个。我们事业兴盛，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是什么？神今天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这么好的身体，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们这么好的工作成就，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你个人的荣耀吗？我们必须要明白人生的目的，不要只讲祝福，我只要神的祝福，却不讲责任。传讲复兴，就我们却不讲悔改。今天我们对复兴这个字搞错了，我们以为人多就是叫复兴，所以我们说哦，那个地方那个教会好复兴啊，不一定啊，弟兄姊妹，复兴是神把人从，不是讲人多，真正的复兴是说人走歪了路，走偏离了神的路，人被神带回来悔改。教会历史上里面，世上没有几次的复兴，真的是复兴的时候，可以是酒吧关门，可以警察不用上，没有警察在街上，那个是真的整个城镇的人。整个村落的人，他们要想，那个才叫做是圣经里面讲真正的复兴，不是人多的问题。人多的时候，有很多人还是在这里听听说说，喜欢在这里相聚，那不是真的要把生命的主权交。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你不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要讲这些纯正的道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不管你是教儿童主日学，你教青少年，你自己在家里教导你孩子，甚至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对你自己说，我要委身给主，我不是只想得到你的祝福。所以我选了一首诗歌，像我们看那首诗歌，我们回到最后，你看这一首诗歌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来，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小人妇，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知？人虽无心走有的路，人想主主。
好，第二节也是念简单哈。众人争夺得
都
不要，
羞辱小人要，
众
人都要同主掌权，谁是有谁愿意？
几乎无人立
足坚固，但万事如主。
第三节。
多人都贪享主甘心，少有人生的事。
多人
都喜欢主宝座，小人漂泊。同看贪吃睡眠有人，警醒却无人。众人都想主宝贵，必见人事何位。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照眼看看。当主稍微求他一点，他就立马愿意。
有没有这个现象？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你可能也有这些现象？最后一点，第五点。
但那深深所爱主的人，过我都不论，就是他们宝贵心事，也愿为主事。
求主
给我这样的心智，其中往生时。
这首诗歌的旋律你们应该很熟。旋律是用一首叫做耶稣不改变，好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这首诗歌，其实我们等一下我们等到弹琴的来啊、哦、我以为你们中间有人弹，如果
有马上来马上来，
不要麻烦，没有快速。这首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他能够弹一下，我们就唱第一第二跟第五，好吧，好吧。我看第一、第二、第四跟第五，我觉得实在是很好。好，我们唱，谢谢 ，Thank you，OK，、okay, 对，给点前奏。 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真的不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就是贪图为自己为中心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提摩太后书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当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务要传道。”那保罗可能说：“怎么这么难呢、啊？那怎么做呢？”保罗说：“我做到了。我告诉你，我的把握，这是我的见证，让你应该来思想。”我们看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讲完了这些话，他说：“我要走。”交奠，那个时候在犹太人很清楚，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有个叫做奠祭，就是你把祭物献上的时候，焚烧的时候，你把一杯酒，把酒洒在祭物上面，表示我的奉献，我的心血，我整个全人奉献。所以当保罗这样告诉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我愿意，我就像一个祭物一样，我要把自己完全交奠在主上面。我现在要被倒出来，我的生命要像水一样被倒出来了，奉献给神。”所以他说：“我现在，他对于他现在，他知道说我离世的时候很平静。”弟兄姊妹，你注意保罗在第六到第八节他讲的三方面，一个是讲我现在怎么来面对死亡，我问心无愧，我知道我可以奉献给神。接下来他讲他的过去，他怎么说呢？怎么说？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基督徒喜欢写这句话来劝勉人。你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三样的字体是他所提到的。第一个什么呢？美好的仗我已打，打仗是表示什么？征战，我必须不但跟恶魔征战，跟敌人征战，传福音的困难，我甚至跟我自己，我里面的私欲，我要征战。他说那美好的仗，这个仗打的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说我打过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逃避一些打仗？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必须去面对，你去解决你人生中一些坏的习惯，或者你一些需要面对的难处，你是逃掉呢，还是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信心里面去打，去征战，去得胜？你要饶恕人还难呢、啊、可是我有没有靠着神的恩典，我真的遵行神的话，我去向人道歉，或者向人认罪，我去饶恕。我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要来对付我那个罪。所以保罗说，那没跑的仗我没有逃避，我都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这里注意，他说当跑的路，他没有绕到跑到不对的地方去。我该走的路，神叫我应该走的这条路我就走了，哪怕是苦路我走上去，我没有浪费我的时间去走，去绕那些迷路了，去花我的时间在一些绕来绕去，在旷野里面绕了几十年，当跑的路我已经走了。所信的道最重要的，这里讲的所信的道就是对神的话没有怀疑，我该相信的都已经做到了，都已经做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一个真的一个神的工人，他对他现在能够这样平静地面对他的死亡，他能够对他没有过去，他能够这样的问心无愧，那么他对于将来怎么说呢？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出现，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们，不但赐给我们，也赐给凡爱慕他心切的。弟兄姊妹啊，一个真正被神，你看一个主的工人，他在世上受了这么多的劳苦，他对自己过去已经尽了力，对他现在要面对的死亡，可是他都不惧怕，可是他对于他的将来，他有那样一个爱慕，爱慕显现，不但赐给我，反也赐给那反爱慕他显现的人。他知道不是他一个人跑这条路，他知道有很多的属灵的同伴，神在各地都有这样尽忠、侍忠、忘恩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如果 乃至你不是你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摆到我们的面前。所以在希伯来书神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要思念这些人，信心的人物，他们甚至在他们的活着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可是他们为了神，他们走这样的道。弟兄姊妹，人生不是没有困难的，人生有很多困难，可是当信得到，你对神的信心有吗？对神的信心有吗？我们神说当信得到，我对圣经的话，对神的救恩，对我信心的对象，我是不是守住的？我是不是有在这一方面我有软弱？我相信我们都可能偶然会有软弱，可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来练习我们自己。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孤单，在以利亚那个时候，他以为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为主大发热心，就是神跟他说，我还留了7000个人，你不知道，没有像巴力屈膝的，他们都是为了主得到。有一天这些殉道的人，这些为了主摆上的人，牺牲的人，愿意耐心摆出摆上的人，有一天我们就要爱慕主，主的显现，神的第二次在显现，我们要在荣耀，他要将上我们，他要说，我明白你，我知道你是又良善又尊敬。求神让我们在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那么最后一段，我们刚刚读的，好像很多说。可是这一段里面讲了很多，这一段以前我读的时候，我每次读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哎呀，又问候这个人，又问候这个人，就那个到底什么事。可是这一次我好好的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一段话里面真的讲到了一个传道人的心酸心路历程。我们来看，他说你是他说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因为他首先讲尼玛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去了，然后某某某葛勒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拿马太去。这句话讲到了保罗里面的，好像他的同工怎么不见了，因为他后面有又有讲说，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他甚至他在讲的时候啊，你要把马可带来，好，我们看看下一段14节下一章。他说你看同在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然后你要防备他，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尽都离弃我。那么我要问了，难道他在被审的时候，他说没有人离弃我，连同工都不见了，因为他说独有唯有主站在我旁边给我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传道人，传福音的人，他是会碰到艰难。首先我们看到他会碰到同工的离弃，他前面前一章前面第9节那里讲到说，有尼玛贪爱世界离弃我。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别的前面出现，我们看到尼玛是他带一手要带大的带的一个同工，结果受不了世界的引诱，受不了，因为你太苦了，不要了，我去做生意了，我走了，拜拜。辛辛苦苦栽培的传道人走。还有呢，其他的同工不一定，那里讲的打马那讲的说可能不是有，他说葛勒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打马太去。我们知道提多也是跟后来写的提多书，提多也是保罗的带的一个门徒，所以后面不一定是搞不好，后面是因为可能神有别的呼召，今天看到这里有需要，所以我辛苦栽培的同工就走，就神把他放在那边放了。所以到时候保罗说，他心里面真的是觉得，哎呦，在人的里面觉得同工为了种种的原因都离开了，而且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一些计划，人的计划就不如这个变化，环境的变化或计划的改变，所以这些同工都失散。弟兄姊妹，一个传道的人，被主用的工人， 我们要明白，不是我们想到哦，你看到他在那个讲台上大有能力，传讲神的话，每一次辅导有多少人信主？你要知道，很多被主用的传道人，他里面的心理世界有时候是很孤单。这个孤单可能来自于同工对他的不谅解，来自于同工的软弱，甚至于别人对他的指责。哎，奇怪，为什么跟你同工的这20年、30年的同工，现在都离开你了？有时候很多事情不能够跟弟兄姊妹讲清楚。你能够告诉人家说，因为他们贪爱世界，因为他们对福音不了解，他们到时候所以他们跟我意向不同在的，这种话不能轻易的讲。可是一个忠心为主的人，他有时候他发现他带领的同工跟他同工真的有一天突然情况来的时候，平常没有事情没有事情，碰到一个大考验的时候，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们对福音的意向有这么大的看法。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会的建堂的人都告诉我，我今天也提醒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堂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大家在一起，我们俩又为了要租场地，我们要怎么发展？等到有一天人数多了，我们可以自己盖场的，我们可以建场的。你看吧，那一关你就要过，开始就有意见了，对不对？啊，这个还要这样，那个也要这样，那什么我这个钱我贡献的多，你贡献的少，完了。所以会有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传道的工人，带领神的服事的工人，他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与同工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这个我就提了。你看他刚刚讲到说，有那个说你要把马可带来，你来是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为什么要带马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大概你读圣经的话，你就有点基础的话，你知道马可跟保罗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本来跟着保罗传道的，后来呢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要
回家了。
他回家了，去看到跑掉了，受不了苦了，太苦了。刚刚迪马贪爱世界去做生意了，马可受不了苦了，跑掉了，跟别人了，或者跟你，哎呀，你看保罗传道多苦啊，坐船几次船还要被人抓着用杖打，这个人够倒霉的，船沉了几次，坐船谁给他坐船，他船沉了3次好像。这个，那你碰到一次空难，你就已经够灰心故障，就已经很倒霉，他船要破了几次，然后又被人打，又被人鞭打，又还逃命，人家来抓了要跑。马可说受不了，我对不起，你自己走吧，我祝福你，你自己走，我留下。可是因着马可这个东西，后来马可要回来的时候，保罗因着他就跟巴拉巴吵架。巴拉巴是可以接纳马可，哎呀，年轻人以前犯错没有关系，现在他回来我们在一起同工。保罗说不行，保罗是很严密的，这样的人我不要。所以他为了马可，跟他当初巴拉巴是接纳保罗的人。保罗被所有的使徒，我刚刚讲过，他最早是逼迫教会的，人家看到他就说这个是杀门主、杀基督徒的人，他怎么为了传道，我们赶快躲，不要跟他在一起。结果巴拉巴知道保罗是真心悔改，他爱心包容了保罗，他把保罗介绍给其他的使徒们，让保罗被慢慢的被接受。你这样的人，你知道巴拉巴是个劝慰，这里说他是个爱心的包容，他能够理解马可的软弱，他再要给马可机会的时候，保罗为了马可跟巴拉巴分开，不行，这样的人我不能再用。可是后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他后悔了，对不对？他改变了。所以他告诉路加说，主有路加在这里，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把马可带来。他对我说，因为他在传道的时候对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人际关系里面人会有失败，尤其做一个传道人，你要看到别人，你不要因为一个人他一时的失败你定他，你把他下了结论， 我们不能这样，一个弟兄有软弱失败，我们也有软弱失败，我们也盼望有一天我能够再被接纳。而路加他说独有路加在这里，这个路加是个医生，他本来可以自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可是他一直陪伴着保罗，各地的传道照顾保罗。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人在他传道的里面，他有真的能够理解他的同工，而且他跟同工的关系也会因着把人看死了或者不能够接纳人。但是在这一切事情上，神到了对一个晚年的一个工人来讲的话，神提醒他，人不要把他看死。你破坏的关系，今天我跟你的关系为了一些小事情破坏不是不可以复合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彼此认罪，彼此不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我们可以因为一时的意向不同，我们可以不在一起服侍，可是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孩子，我们中间不是仇敌，不要搞错了。我们的敌人不在家里面，我们的敌人是在这个属空灵气的。我们不要被这个恶的搅动的，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因着一句他得罪了我，我得罪了他，我不小心我们就不来往。这个求神怜悯，给我们看到传道的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在传道的事情上面，我们都有这样的。那可是保罗在这件事情看过的时候啊，我们往下面一张看，他对着说，你看第十七节，他碰到这么多的时候，他说什么？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加给我力量。第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弟兄姊妹，当你在传福音，你在信主的过程上面碰到了这么多的环境的难处，人际关系中的难处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对主的仰望，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弟兄姊妹，一个传道人，或者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路程绝对不可能没有难处的。你不要以为一个教会没有难处，大家进来都是天使般的可爱，不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也不像天使，人家看我有时候看我凶起来，人家也看我什么像魔鬼一样，对吧？我们要明白，可是在这里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的时候，有主的同在，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弟兄姊妹，记住这一句话，这个难处还不止我们人际关系，我的身体的病痛，我失业了，我跟太太吵架了，我跟怎么都是我的儿子离家出走了，等等等等，人生有很多的难处，有的是我们的罪造成的，有的是别人的罪造成的。可是当我们仰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说主站在我下边。我很喜欢有一幅画，我曾经看过，就是在一个风浪里面，一个小孩子在那个船，一个船在大风浪里面，一个年轻的十几岁的孩子在那个风浪中好像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结果那个风浪的船头上面的时候画了一个就是主耶稣，他眼睛他一手握着这个船头，这个船的那个方向转动，一手抓着这个孩子，眼睛坚定的往前看，那个孩子就两方抓着那个耶稣的手，然后他们好像那个话在告诉我说，人生有很多的风浪，可是有主在我旁边，我就不惧，我不看这个风浪。彼得不是在海上行走的时候，耶稣叫他下来的时候，他前面有信心，一下来，哎呦，他也能走了。结果他一看到外面的风浪一大的时候，人就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的一生里面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可是保罗能够有这样的把握， 你们人都离开我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是工作改变搬家或者什么，你有别的代理啊，或者你贪爱世界或者怎么样，他受审判的时候，他被要抓上法庭的时候，独自申诉，没有照顾，可是他说唯有站到我下面，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拯救，叫外邦被福音主加流量，这个我也从狮子口，是不是他真的有被丢到竞技场，我这个不清楚，我想没有，他这里可能描写就是说从这些仇敌的口中被救出，救我脱离诸般凶恶，也必救我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神的传福音的是一定的。好，我们不是停在这里，如果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说我们要敬佩保罗，他是我们的模范，那今天我这个福音，我今天讲的这一篇章，我就落到刚刚讲的七样致命的罪下来一遍。因为我们不是讲人的品格，今天我们讲的在这些中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他讲的这些传道的这些历程里面，耶稣基督自己走过了这个路，耶稣有没有被他的同工离弃啊？我告诉我，耶稣有没有被他的同工离弃？
有
一个尼玛贪爱钱财，他的门徒里面也有一个人贪爱钱财，把他卖了，有没有？当他被比拉多审，甚至他要被抓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在他旁边。所以耶稣尝过这个苦，所以保罗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原来他讲的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明白你的痛苦，你被同工离弃，你被人误会。可是耶稣基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对神他说：“独有神主在我的身旁。”耶稣到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极端痛苦的时候，他跪在地上。三次祷告，流泪祷告，他说父啊，若是许可，你把这个杯拿走，对不对？这苦杯太苦，可是我去愿你的旨意成就。他知道他要顺服仰望主，甚至他被他的被这些人把他钉死的时候，他没有怪他，他没有怪他，他说父啊，赦免我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自己就是这样仰望神，他不是自己来分辨，我有神站在我旁边，我知道我可以放心的交给他。所以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最后一个成了，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写出了这一段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义务。这里不是一个年老的传道人在那里告诉年轻的传道人我受了多少苦，我怎么？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告诉他的经验，可是事实上，神借着保罗把耶稣基督他真的在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务要忠心，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教训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耶稣不就是这样吗？他像税吏、像罪人、像那个行淫的妇人，他用各样不同的方法，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要认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对我们今天的勉励。保罗甚至在关到这个在监狱里面，他叫提摩太说，你要把那个外衣带来，有没有？刚刚上面一个，你要把那些皮卷带来，还是不是还在前面一张？他说啊，你把那件外衣带来，要把那些书也带来。哎，一个已经被要判死刑的，快要准备结束了的人，你还要去想说你要把哪本书带来给我？还要看，还要追求哦。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因为要死就自暴自弃， 他说把那件外衣带来，这里也有一个联想，我在想保罗怎么穷到一件衣服还要叫人家从老远给你带过来，我们在那旁边买一件就是了。可见保罗到最后实在是没有钱，保罗是没有钱，他传道到被逼迫，他真的是他身上其实带着很多的钱，那个教会托他，腓立比教会带他，叫他带着钱去曾经去救助一些教会的，他都没有用那些钱买一件给自己买一件合用的衣服。所以一个主的工人，他是四周望身心，主要我但愿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唱的那首诗歌一样，众人都贪图主的荣耀，都贪图主的高贵，当主稍微求我们一点，我们就满意。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知道生命是一场战争，生命是一条路，随时都可能走到终点，随时都可能跑岔了。我们唯有仰望，生命中充满了，生命中充满了许多的困难。但是在这样难处里面，主在我旁边，我可以仰望他，我可以深信他能够带领我经过这一切难处，直到有一天我见他的时候，我可以见到这么多爱慕他显现，有很多的见证，包括我们偶尔去看你们弟兄姊妹，那一天我看到，哇，原来这个弟兄也在那，这个姊妹也在那，因为我们都是爱慕主，我们都是一起跪着神，跟我在，求神恩待我们不孤单，有许多见证人勉励我，跟我们一起分享，请我们弟兄。哦，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一篇最后的嘱咐，原来你也是今天对我们说话。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想到你看不见，我们可能在世界人的眼光里面我们是没有什么很卑贱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愿意爱你，我们愿意服侍你，因此你把这一段话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做你的工人，怎么样在难处中更多的仰望你，怎么样在我们破裂的人际关系中间我们还能够再恢复以前同工的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里面一定有盼望，你自己走过了这些路程，你遭遇过这些难处，因此你可以理解，可以体谅我们。你是那个满有恩典的神，我们来赞美你，感谢，谢谢主，求主你把这些话语能够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爱你，不是只在言语口头上，而是在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正道是。